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曾经对神有过不满，或者对神甚至生气过？你是否有时想，在灾难发生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如此的祷告，我的父亲的癌症得到医治，但是你仍然的让他死去？为什么我已经很苦，你还允许这么难的事情再加在我身上？你为什么有能力却不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？你是否经历了太多的难事，你甚至觉得上帝是否真的爱我？如果爱我的话，为什么他还允许伤害我的事情发生？你是否对现实有一种不满足？也就是说，在你的心底的深处，总有一个淡淡的一个哀愁，你总觉得这个外面的这个现状，你的情况，别人的周边的情况，都没有合乎你的心意。也就是说，世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总是一股带着淡淡的哀伤。无论是多么让你高兴的事情，它也不能掩盖你心中那淡淡的忧愁呢。或者你是否已经觉得了上帝已经拯救了你，你现在可以把救恩的事情放在一边，你可以专心的对付世界上的事情，甚至你可以专心求这个世界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世俗化了？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们来一起来看约拿书的第四章。我要想跟大家说，上帝要借着约拿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在人不能理解、不能接受、甚至发怒的这样的结果、现状、事实的背后，是上帝极大的怜悯。我们首先看人的愤怒，人的愤怒是由于对这些现实、对这些结果的一种不满，进而引申到对神的愤怒。我们可能没有引申到对神的愤怒，但是我们仍然的心底中有这种对现状、现实的一种不满，只不过是藏在心里。那么在这样的愤怒之中之后呢，神在显明他的怜悯。所以我们首先看人的愤怒，然后上帝在这样的愤怒的人当中，他在显明他的怜悯。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，让我们怎样在生命当中有一些应用。愿上帝开启你我的眼睛和心灵，让我们这样的受到上帝的教导以后，欢呼雀跃是因着神的怜悯，悔改是因着自己错怪了神，自己的愚昧无知。我们首先看人的愤怒，第四章第一节，这是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对约拿的愤怒的话，描述是约拿是愤怒是极其大的，用大大和甚两次来表明这件事对约拿的影响。他发怒了，他发怒到什么程度？他说：“ 死了比活了还好，他是气得要死，他都快要气炸了。他对神祷告说，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生气了。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耶和华，求你取我的命。他在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会后悔不降灾，我就怕你后悔不降灾。如今在三章第十节说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我们从这段祷告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约拿实在是不满意神，真的后悔，真的不降灾。我们看到约拿的心实在是愿意尼尼微人灭亡。那么是约拿这个人特别坏，是让一个人咒诅一个人呢？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，从一章第一章的第二节来看，是说尼尼微的恶达到我的面前，是上帝听到了这样的这个恶的这个传言，然后呢，上帝让约拿去给他们传的信息呢，是40天之后这个城就要毁灭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恶，然后一个上帝的这个审判。所以尼尼微城的恶是巨大的，尼尼微人听到这个以后，他们在3章8节说，我们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他们也承认是自己是恶的。而且约拿是一个刚刚经历神从大海中把他捞起，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祷告是被圣灵充满的，记录在圣经上的祷告了，是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，被神亲自拯救蒙受神怜悯的人。但是他看到了尼尼微人被拯救的时候，他受不了。我们可见尼尼微人他的罪恶是多么的是应该的，按照人看来罪大恶极，该死该灭亡。然而面对这样大的罪人，上帝却后悔不降灾。如果救恩是出于人的话，尼尼微人早就灭亡了。即使如此圣洁的蒙神拯救的被神使用的仆人，在他看来也是毫无指望，完全是人渣的，这些人是没有救赎的。然而上帝他的恩典极大，他要拯救这些人，他派先知过去，当先知逃离的时候，他在大海中再把他捞起，继续的让他派他去。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上帝顾念着这些人，而且这些人悔改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得救了。而这些人的得救没那么简单，没有牛羊的血可以救他们。这些罪大恶极的人，他们就跟耶稣上十字架前那个比拉多说可以有一个人放掉，那个放掉的人就像那样的邪恶的人。尼尼微人他们的罪需要有人去承担，你能想象吗？约拿都气得要死，实在是埋怨上帝不应该拯救的，上帝却要用基督的血 来拯救他们。他的慈爱高及诸天。如果你可以为人人死，你如果可以为一人死，但是有谁能够为尼尼微人而死呢？除了神之外，除了耶稣之外，谁能为尼尼微人死呢？你们能看到了吗？在人如此的发怒，如此的认为自己是太对了，就是不应该救他们的时候，上帝以他极大的忍耐，无限的怜悯，拯救了尼尼微人。这些人的罪在基督身上。一个悔改的人，基督愿意把他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就好像尼尼微人也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三个十字架中的一个是尼尼微人，有好多人，上百万的人，光孩子就是12万个。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他们的罪都归在了基督身上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神却把他们的罪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他身上。这是怎样的慈爱？一个为尼尼微人死的慈爱，一个圣徒暴跳如雷，要死要活的认为神不公的这样的慈爱。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极大的怜悯，若没有这样的怜悯，你的罪我的罪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有人愿意为你死。如果把你的所有的罪都摆在人的面前，有人会愿意为你死吗？有人会拯救你吗？冒着生命危险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就在人烈怒当中，人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在哪里，他却不晓得，他还觉得自己非常的正确，尼尼微人该死，10次杀头都不够，是这样的一位。约伯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对了，以至于神都错了。他特别的，他把自己想法看的是千真万确的。然而我们在后面看到是完全错误的。这就是人，我们看到了人和神的差别。我们待会儿我们还要回顾到这里来，在应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人的愤怒，然后我们看神怎样的对待这愤怒的约拿，我们在那里面看到神的怜悯，我们看神是怎么待他的。神没有惩罚约拿的不敬，没有让他马上闭嘴。耶和华在4章4节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你发现没有，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，约拿自己都知道，如果上帝发怒，那一定是恒久忍耐的上帝，他的发怒。上帝对约拿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上帝与他理论， 你不是那么认为你自己对吗？好，是合乎理吗？或者叫做是对的吗？上帝呢，给了他一棵蓖麻树，这个蓖麻呢，你们看第六节，高过约拿，影儿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面对这样的大不敬的约拿，完全是像虫子一样可以死去的，上帝呢救他脱离苦楚，给他一棵蓖麻树。约拿坐在棚子自己的荫下，上帝给他用蓖麻来给他遮挡，上帝的爱怜我们又看到了。上帝用一个小小的蓖麻，把一个气得要死的约拿呢，让他大大的喜乐。你看第六节的说，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，然后就开始，上帝呢安排了一条虫子咬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曝晒或者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开始求死。是这样的，这一块就开始人就开始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一个慈爱的上帝好像这样的无情的对待一个他的一个孩子，好像在耍他一样。刚刚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一个音量，马上就拿走，是这样吗？难道上帝是无情的吗？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质问上帝，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就是上帝，你是不是比较冷酷？你是不是比较残忍？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是对上帝的一种不信任，对上帝的怀疑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，在我们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中，上帝却在教导的是相反的事情，就是与我们的发问相反的事情，他在教导怜悯。上帝说，第九节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过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上帝拿走蓖麻，给他东风，让他晒着身体发昏，原来是要给他教这样的一个功课。上帝说，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不是你让他培养长大的。那么言外之意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尼尼微人是我栽种的，是我培养的。大家知道这个婴孩在母腹中9个月，诗篇作者说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。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，我们在喂养这个孩子，但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造他的肺腑，在覆庇他，让他没有在里面生病。上帝栽种，上帝培养，还没出生的话已经有9个月的时间，上帝已经在做了。何况不能分辨左手右手，那是1岁接近2岁的时间更长，更别说那些大人了。这个蓖麻你爱惜，但是这个孩子你爱惜吗？ 我们想象一下，上帝好像这样的教导约拿：你不是蓖麻树吗？蓖麻死了，一夜发生，一夜枯死，这边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，你爱惜这个蓖麻树吗？难道我不爱惜这个孩子吗？耶和华说：这尼尼微大城，光这个不分辨左右手的就12万多人。我再跟你说一下，你这个蓖麻是几棵呀？一棵树。2岁以下的孩子有12万人，还有好多大人，还有许多的牲畜，你就一棵蓖麻，你为他哀伤哀惜。你看这边12万多个孩子，10万个大人，还有很多牲畜，难道我不爱惜他吗？上帝在这样的苦难当中，面对如此的顽梗的、多次背逆神的，他这样的教导，在人认为荒唐的拯救的时候，现在约拿他自己显得很荒唐，而上帝的慈爱借着这样的拯救，借着对约拿的这样的小小的苦难，却显明了神的怜悯和慈爱，在人不能理解，他不能接受，甚至都要对神发怒的结果现状，上帝却表明，在这些事情的背后，居然是神极大的怜悯。我们看了第四章以后，我们就来思想，这与我们有怎样的关系？孩子们，你们是有福的，上帝在拯救，在向约拿解释这个上帝的怜悯的时候，特别的提到了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他特别提到你们，在上帝的心中他装着你们，在耶稣的心中他拥抱孩子，上帝要孩子们明白上帝的怜悯。孩子们，你们在母腹受造的时候，就上帝好像把你们造编织一样造成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上帝的怜悯在哪里吗？他借着十字架显明了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在摩西的时候，那些背叛神的人如怎么样的看见摩西举着铜蛇得救吗？你们也照样的，因为相信，因为悔改，就好像你们看耶稣一样，看十字架一样，上帝的怜悯到达你们身上，你们是特别上帝心中的顾念的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在这罪大恶极的城里的，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对神有不满的，甚至是对神真的想放弃的，甚至对神生气的人啊，你可能在苦难当中真的想问我：神，你真的在乎我吗？我太苦了，我都要死了， 你真的在乎我吗？你看见神在乎尼尼微人了吗？你看见神在乎牲畜了吗？四章第十节，还有很多牲畜，我岂不爱惜呢？你能相信神在乎你吗？你是信任神吗？关键是信任。你信任神，他真的是爱你吗？你可能觉得哦，很多很多的城他可能在乎，人太多了，一个人死了无所谓，60万人死了的话他在乎。不，上帝也在乎约拿，约拿也犯了死罪，他耐心的教导他，从大海中把他捞起，然后用蓖麻，用热风，用暴晒，在教导约拿，恒久忍耐的让他明白上帝的怜悯。他不想让这些尼尼微人悔改了，但是让约拿还不知道上帝的怜悯和慈爱。上帝在乎约拿，他不只是在乎人多，他在乎每一个他所造的，甚至在乎牲畜牛羊。你能够相信吗？在约拿被太阳晒得要死的时候，他唯一的喜乐就是那颗蓖麻的时候，神把他拿走的时候，上帝其实在爱他吗？你能明白吗？你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上帝的救恩是如此的不能理解吗？难道上帝错了吗？你的抱怨当中是不是有一点说上帝好像做错了，不应该这样的？上帝什么时候做错过事情呢？上帝有没有向你保证过你一生平顺呢？上帝就是照着他的话语做的，就如同约拿他自己承认，上帝啊，你就是这样后悔不降所葬的灾，然后他就生气。上帝说，人生在世必遇苦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约伯记5章7节。耶稣说，你们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上帝做错了吗？他没有违背他自己。那你相信上帝仍然爱你吗？不要因为受苦就与神之间有一个疙瘩。我也不再向神祷告，在神面前我假装很好，就是跟人和人一样，我对你有气，但是我不说什么，但是我就是与你有隔阂。诗篇作者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把自己的苦毒、自己的怨恨，甚至是对神的抱怨，都来到了神的面前，然后在与神相交当中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向神悔改，最后化为赞美。如果你对神有气，你把这个不要掩藏，不要把伤口贴一个邦迪，真的拿到神的面前与神摔跤。神啊，这就是我过不去的坎，我无法与你亲近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我承认我的过犯和罪孽，求神赦免我，但是我这是我真实的想法， 求你帮助我。就在这样的与神摔跤当中，在与神理论当中，神会教导你。就像约拿，他没有马上扭头以后不理神，他马上开始了祷告。上帝借着约拿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与他对话。所以我请你不要放弃，真实的真心的与神对话，细心的观察你身边的事情的变化，神在与你对话，神借着你身边的蓖麻，你身边的东风和日头，你身体的发昏，在与你对话，然后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讲道，借着其他的弟兄姊妹，或者借着就是一件事情，让你幡然醒悟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是在乎你的。不信的朋友，对神不能真心相信，就是去教堂之后基督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了。我跟你说几句，你已经不关心今后的事情，你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世界，你也不信天堂和地狱，不信上帝，那么带给你快乐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了。而这个世界的东西跟永恒比起来是如此的短暂，就如同蓖麻一样，你可以因蓖麻大大的喜乐，你喜乐几十年，但如果是你一辈子就是用蓖麻来喜乐的话，实在是枉然。你不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你就是以蓖麻为你的喜乐，在这世界上的成功，我的成就，我的家庭，我的财富，我的目标，最后发现就是一颗蓖麻。而且你深深的认为你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就像约拿一样，他确定无疑上帝错了，对上帝生气。你是无神论者，你深信你是对的。我们待会儿看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对初信的人，你们也要听。你们看到了约拿很受苦，你看到了身边的基督徒在追求圣洁的路上满了各样的苦难，保罗他的苦难太大了，那十二个使徒没有一个特别特别舒服的，你可能感到有点害怕。信仰好难呐、啊！你好像是属灵上的那个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神在这里提到了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他特别的，他顾念这些，他就像一个牧人一样，会抱着小羊走的。这条路再难，但是因为有主就可以过去。进入迦南地就是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，但是上帝对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，约书亚看见的是一个大元帅拿着刀过来了，就是这么过去的。不要害怕，这条路是一条窄路，但是约拿又是掉到大海里，又在鱼腹里，又是被风吹的，被日头晒的， 但是神始终没有离开过约拿，这就是你的安慰，是你唯一的安慰。你会过去的，天路历程不好走，有多少的试探，多少的沮丧失败，但是你看见约拿了吗？你会看见神的慈爱比约拿更大。还有那些基督徒当中也有以毕马为乐的，约拿也以毕马为乐呀。逐渐世俗化，我们整个世界跟中世纪比较起来的话，已经世俗化了很多。我们教会，我们自己是不是逐渐的走向世俗化？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派一个虫子咬你的蓖麻树，你最最喜乐的，没有他的话，我要死要活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从这个经文来看，虽然你可能不是约拿，上帝不一定按照约拿的方式来对待你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信息是很确定的，上帝要他的孩子明白他的慈爱，宁可把蓖麻拿走，也要让你认识他的慈爱和怜悯。他可能不通过拿走蓖麻，但是请你知道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认识上帝的他自己。他不以你为蓖麻，以蓖麻为满足，他不满足于这个，他要给你更高的更好的，就是神自己。他向约拿显明他自己是怜悯的，而这个怜悯最终的表现就是那十字架，神的爱再次显明了。如果你在走世俗化的道路，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孩子的话，上帝会让你以他各样的方式让你明白上帝他自己。诗篇作者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你可能觉得上帝为了教导这个约拿慈爱，把约拿唯一的喜乐都拿走了，好像很残酷。不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上帝知道，你如果一生都在蓖麻穗喜乐的话，你就没有指望了。上帝要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你，让基督的十字架来吸引你，让你真的是以上帝为乐，而不是以蓖麻为乐。不管上帝会不会派虫子咬你的蓖麻树，但是你要悔改，你要以上帝为乐，不要以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上那个那个。喜乐到一个程度没有的话，我要死要活。世俗化的基督徒啊，你要悔改，上帝的慈爱高几诸天，你一生都认识不完这个恩典，何况你转过头来去以蓖麻为乐呢？我也对老信徒也说几句话。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老信徒，很成熟，很被神使用的信徒，是一个传道的先知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蒙神拯救，亲身经历神，在与父中三天三夜与神祷告，他的话被圣灵充满，最后都能够记载在圣经的这位先知，他转头的时候就开始犯罪，而且他自认为自己的想法非常好，非常对。无论你是多么的被圣灵充满，无论你信了多少年的信徒，你要知道 你随时你的想法跟上帝的旨意可能是恰好相反的，甚至你都死的性子，在你受苦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向上帝发怒的。不要觉得我成熟了，我已经到了天路历程的快到了末尾了，我就可以怎么样了。大卫刚刚要为神献殿，下一章他就是开始与拔示法犯罪了。我们人就是人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最后呢，我对以自己的想法为准的人说一些话。约拿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千真万确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常常的有这样的想法，也就是说当约拿看见这个结果没有被毁灭，这个现实与他的想法相反的时候，他不是去降服在这个现实之下，而是暴跳如雷。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。我不知道你对现实，对你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对你自己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？你总是不满意的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到这个程度，但是我还没有到，现实不是这样的。你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，我理想的状态是那样的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不满意，那个地方不满意，就是你有一个标准在这里头，这个标准不是圣经，而是你自己的一个想法，你自己理想的状态，而这个现实有的比你的标准要高一点，有的比低一点，这些东西总是让你哎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？当别人的想法跟你的不一样，当一件事情发生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，立刻的就会产生一种不满。那么我问你一下，你的想法真的是最理想的想好应该的状态吗？约拿的想法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吗？相反，这个现实，这个结果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照着他准确无误的判断安排好的，是由上帝的旨意成就的。如果把你的想法和现实比较起来的话，这个是上帝的旨意，不是你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在现实当中有罪，上帝不是罪的作者，但上帝会管束罪，会允许罪的发生，为他荣耀的圣洁的赞美而让这一切事情发生。但这些事情发生的结果，这事情护理是上帝的旨意，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行的。如果是你的按照你的旨意的话，只是对你有好处，或者是对你周边的人有好处，而不像上帝一样，他照着他永恒的判断，考虑到所有的因素，最后成就了这样的结果。那么你仍然愿意你的想法高过上帝的护理吗？上帝安排的就是不满意，不太好，只有我的想法，我的目标，我的理想达到了才是好的呢。你是否对上帝的护理发生的事情是一种降服和信任的一种态度？ 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我信任上帝，他让这件事情成就是为了他荣耀的怜悯恩慈圣洁的展现。虽然我很难受，但是是上帝的旨意，比我的旨意要好得多得多。一种信任他的安排，降服于他的护理，不是用你的标准来评判所有的事情，这个满意那个不满意的，而是上帝让事情发生在这里头以后，我降服于他，在接受接纳信服上帝的安排之上，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看怎样的回应这样的现实。有可能你自己被 abuse 了，被人虐待了，你知道这个事实是上帝照着他精准的旨意，为着上帝的荣耀和我的益处安排的。我在信服上帝的基础上，我的回应是：神啊，你要我怎样做？是需要去咨询，需要去报告，还是怎样？它是以上帝的话语，带着上帝的对上帝的祷告回应现实，而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上帝你怎么让这样的 abuse 的事情让我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是我？不对，上帝从来没有做错事情。当上帝的旨意借着现实临到的时候，一种降服，一种信服，一种相信上帝的安排，然后靠着上帝的话语看应该怎么做。如果是上帝的安排的话，你当信服神，他给了你多高的个子，让你又长得多么的漂亮或者是中等，你的学识能到这个程度，我的讲道就到这个程度，上帝的安排我信服他，然后我应该怎么做？上帝啊，你是否要我怎样的追求圣洁，怎样的追求造诣于教会，而不是怎么这样的什么都是不满，怎么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标准，怎么教会总是这个样子呢，怎么社会总是这个样子，怎么政府总是这个，都是不满，而是降服，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回应上帝所安排的现实。对自己要接纳，不要对自己总是100个不满意，10000个不满意，永远达不到自己的要求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真的按照你的要求的话，那可能不能荣耀神了，可能会荣耀你自己的。千万不要按照你的旨意成就，就像主耶稣祷告一样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当事情没有按照你的方向走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好事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偏差到宿命论，这上帝的安排以后我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上帝的话语没有让你这么回应的，殷勤不可懒惰，你要尽心尽性的爱神，这就是上帝让你在一方面喜悦接纳上帝的安排，另一方面尽你的职责，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尽你的职责，不是一种被动的接纳现实，这没办法呀，我就认倒霉了，而是因为信服上帝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心悦诚服，是一种没有罪的情况下 参与进来的话，是一种满意的一种接纳，是一种满足，然后再看，我不能停滞不前，因为上帝让我殷勤不可懒惰。最后，约拿书总结一下，就是在人不能理解、不能接受，甚至发怒的最后的结果，现实背后，神告诉我们，他有极大的怜悯。上帝的怜悯在基督里面显明了，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爱已经是充充分分的显明了。你现在是苦水吗？能使苦水变甜的，就是摩西扔的那棵树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神的怜悯。能够安慰约拿的，就是上帝的本身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这一群人不知道犯了多少的罪，信主之前不堪回首，信主之后多少次应着景象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活。主啊，你是怎样的怜恤了我们，你怎样的对待悖逆的以色列人，怎样的对待了悖逆的约拿，你一个一个的也带了爱你的人。主啊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人被基督救赎，我们中间还没有被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纪念那还不认识左手右手的，许多在属灵上自以为很好的，但是却完全不认识你的，你顾念他们。主啊，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